上次提到雅各到最后他是有他的进程的，他跟神的同行的关系是有他的进程的，从哎呦神你在这里刚刚开始慢慢认识，然后到经过了20年的生活的经历哦，生活有酸甜苦辣我们都有，我们都有啊，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因为信主了就好像一个仙境似的顺利啊，各方面我们还是一样在这个罪的这个领域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他经过的，但是这些经历呢，那个又苦又短他形容的反而让他到最后就是对于面对主就是面对面，然后他自己本身带了一个记号，跛脚的记号。什么意思？我们到有一个地步呢，我们要跟主面对面的话，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我们本来的我是要有一些舍弃也好，或者破碎也好，或者那个改变会有记号啦。那那个记号呢，不见得是很光荣的记号。那这样一跛一跛的，所以拿那个杖头，拿那个杖头去祝福这些。所以那个面对面很重要，我自己跟神的关系很重要。所以就是因为这样，那我回到刚才康妮的讲到他的描述上次我就发现我的真的是乱了，我心里面就有点就不清晰，你们有这种时候心里有点慌，有点乱，有点思想就不清楚了。我平常思想很清晰，这是我的神给我的恩赐，我知道。好，所以为什么刚才 Sarah 说我回答问题，因为我会很专注的去知道问题的那个症结点在哪里。那天我一点都没有了，一样是我，可是呢，就 Kelly 长，就没有了，所以人的心很重要，那个对准，但是会不会有这种乱的时候？会。然后呢，之后呢，神容许康妮来告诉我，他说是我的祷告。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迟到，可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竟然迟到了。他也在跑，我也在跑，所以，但是那个时候等于说我以我自己为中心来想这个事情，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的心就是这样，那个平安，杨弟兄非常强调的平安，你的平安是在那里不会动的，但是呢，我们的要对焦，心要回来对焦，但是一方面呢，我也想从他的见证，我想到说，为什么我不想迟到，我不跟神求呢？我可以跟神求啊，对不对？他也跟神求啊，那我为什么那个虽然是小事情，可是我可以说神啊，可不可以让我帮助我今天就是我做不到的，就交托给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认定他，他必指引。那如果出于他，即使我迟到了，我知道没有亏损，因为我有平安。不是因为靠我的能力可以遵守的那么好，这是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行为，不是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太多的因素我们把握不了上次最后雅琴问了一个问题非常实际，我提到这个你们听就好，你们不用关，你现在放在罗马书这个诗篇的90篇，摩西的祷告那里有一句我提到我说即使雅各的困境很多，雅各的风波很多那他是用我们中国话就是说罪有应得，他的又苦又短罪有应得，为什么？他骗嘛，然后就被骗嘛，是不是？然后他妈妈偏爱他，他又偏爱约瑟，不是吗？这个就好像一个遗传性的然后呢，他妈妈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去骗你爸爸，我受咒诅。他真的是他没有再看到儿子了，他所爱的儿子看不到了，然后他也看不到母亲了然后接下来约瑟的那个事情把雅各折磨的，我的岁月又短又苦，就是在这里他所爱的可到一个地步呢还是要舍掉，这就是我在讲都有一个记号一个记号。我那其实他爱约瑟呢是自我中心了，我们都知道好，那我就提到说那些苦呢在你注意听这一节诗篇90篇这里提到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我们会不会受苦？会。我们会不会遭难？会。这个没有无二话问题是为什么受苦，为什么遭难，分两种，一个是为义受苦，一个是为罪受苦，都可能有 特别是一个罪性里面的这个我们原来的模式啊，我们做了一个不对的选择或者这样的话，我们就会需要为这个来受苦。那这个是一个自然律，种瓜得瓜，这是自然律。好，就刚才叫雅各的这样的例子哈。好，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这里提到说神使我们受苦跟让我们遭难，这个是一个 key。 当你属于神的时候，神看到你面对不管是你的自作自受的恶果，该受的苦或难，或者是你不可控的，是别人环境的，或者是为了义，为义受逼迫，是绝对有福的。好，这个就不用讲了。如果你为义受逼迫站立得稳的时候，那么你最后一定是赏赐。然后摩西这句话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日，后面是好消息，叫我们喜乐。等于说我们一定可以喜乐，不管什么样的苦我一定可以喜乐，但是要有一个神的容许，有神参与在里面。如果神看你在苦，他说就像风浪一样静了，能不能静？可以静，他有能力停止我们所有的苦，不管是什么苦。好，那但是呢，摩西知道，摩西跟神也是面对面认识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神面对面认识的。那那个保罗在哥林多那里提到，他说我们每一天怎么样，跟耶稣之间没有帕子，然后呢，就见到跟他面对面就荣上加荣，哈，这有两个，一个实际的意义就是说。如果你每一次做事情，你的态度，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约瑟哈，你都有这个想到说，哎，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我就跟耶稣来学。这样的话，你无形中你就在重复耶稣的言行举止，这是一个实际性的。象征性的是什么？象征性的是我讲的象征性实质哈，也是象征性。怎么讲？你要讲，我要讲会不会太抽象？就是一个意义性的，里面有一个深的意义在那里。什么意思呢？我如果跟神是同行的，就像夫妻。有没有发现以前我都嫌牧师讲话太大声？有一天妈咪说，妈咪，我讲妈咪了哈，那个 Raymond 说你怎么现在讲话那么像你先生？为什么？因为在一起呀，夫妻相，夫妻性，都无形都在彼此。一开始我们是被父母影响，好，然后后来就夫妻都会影响。可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有翻转性，而且是生命性，而且是连根拔起的是什么？是耶稣。所以，当我们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他给你一个。饶恕的脸，然后你本来是一个很罪恶感的形象在那里，然后那个饶恕的脸说，孩子起来，我不定你的罪的时候，如果你要跟他，你愿意同他同行，你愿意去想耶稣的话，去跟他好像照镜子一样啊，那无形中你那个脸就怎么样，被饶恕的自由，被饶恕的感恩就不会出来吗？我们常常是活在这种所谓的看不见的这个气氛，这个我们说陶冶也好，或者是就是无形中在被影响，这个意思。好，所以呢，关于这一节呢，就是求你使我们，就你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一位很有耐性等我们、培养我们的这个神，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在我们这个受苦或者难里面的时候，那么摩西有一个确定信心，使我得着什么喜乐。好，现在雅琴的问题在这里，这个苦难遭难的这个当中的喜乐是之后才有的，还是现今我就可以体会到？我再讲一次哈， 平安是绝对不会走的哈，平安是绝对不会离开我们，只是我们可能错误以为我没有平安了。平安是基督，只要基督是你的主，不管你怎么感觉，平安都在那里。可是喜乐不一样，喜乐是什么？喜乐跟平安是在一起的，没有错。喜乐是在平安下面的一个结果，圣灵的果子里面，仁爱什么？喜乐啊，这个果子是一个果子嘛，然后它的总品质是仁爱，爱。然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营养哈，这个长成的果子里面一层一层的啊。我讲一层一层的话，可能比较形象化了，因为我们都说九种嘛，九种圣灵的品果子的品格，不是九个。你看英文就只有一个啊，然后有九种品质在里面，一个成熟的圣灵的果子，仁爱是基本的一个营养，然后就会有喜乐。和平都没跟平安有关系哈，忍耐一下，好，到最后是节制。真正的成熟就是我已经可以怎么讲啊，浮在节制嘛，我可以 manage， 我可以管理，哎，我可以管理了。你跟孩子说等一下好吗，还要等多久啦，好，然后让你在妈妈常这样哈，五分钟，可是讲的话讲十分钟，妈 ，OK， 妈妈很会考验孩子的耐心，因为我们说话不算话，对不对？这没办法，女人就是这样嘛，讲了五分钟，然后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可她在什么？那训练她的耐性，下一次她知道了很难受，下一次等到妈妈跟她讲的时候，算了，不要叫了，反正就等她讲完吧，她不走我也没有办法走。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对不对？好，这不是对不对好不好的问题啊，这个是一个一个成熟度，就是你需要从这个忍受当中。那什么会让我们忍受？什么需要产生忍耐？我常说这个忍耐的妈妈是谁？
惠内。
对啦，我这一班的人要记得哈，忍耐的母亲是患难，他的妈妈叫患难，那个罗马书第五章哈 ，OK， 好，那个雅琴可以毕业了，我会有一些重点常在重复哈，所以我的话也就是那些哈。好，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是，当我在忍受这个困难、痛苦当中，我就有喜乐吗？还是等到后来才有喜乐？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等一下我们马上会谈到这个约瑟。我们基本上谈这些与神同行的人，就是在完成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蓝图。这是神是中心，不再是我了啊，这是敬拜，每天以神为主啊，这个是信靠，这个是顺服，这是救恩，这个只有有救恩的人才有办法完成这个哈。最后是爱，在耶稣十字架上面体现了，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耶稣说，你要完全像你的父完全一样。如果你只取这一节，你说怎么可能，你要往前看，神的话是整个要前后要看的哈，不然我们会断章取义。前面耶稣在讲什么？仇敌饿了你要给他吃，这还有什么？渴了你给他喝，然后要为他祷告，为他祝福，还不是只有饶恕而已哦。
求福为他求
福，还不是只有饶恕是第一步。你如果没有饶恕，你怎么可能为他祝福？你怎么可能还要善待他，以善胜恶？好，那这个就是爱，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这个部分，父神的这个特性，他的性情是我们身为他儿女一定要有的，不然我们如何称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家的人？不是说我本来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要被开始连根拔起， 如果我说我是神的儿女，那么你就有神的儿女的特质，你就要让他看到说，哎，他是谁家的孩子啊？但是我们没有，所以这段时间与神同行的时间，一方面在跟神，好像刚才我说夫妻的彼此的影响一样，然后一方面呢，神容许我们，有时候神是让你感觉好像是跟我是融合圣灵嘛，好跟我在一起的，有时候他会在旁边看着你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境，然后你怎么样利用这个神是我的父亲的资源来面对你的苦难，你的难处。好，我们再讲一个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患难中要喜乐，试炼的时候忍受的时候你要以为大喜乐，那么在我当中的时候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就要学的哈。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门徒课程的一个蓝图，从第一期到现在已经第八期了哈，我们一共有应该是
第六期那个实力第八。
Okay, 好的，好，不是实力，第六期哈，也就第六期了，一期有一期的那个核心哈。好，那么不管哪一期，我们就是要到这个地步，完全向父的完全。如果你曾经让神历练你到个地步，第一个你可以饶恕，饶恕就是说人家不欠我啦。做债主快不快乐？啊，快乐，常常算账，谁欠我多久多少利息啦？
不快乐
了，他说快乐了。没有没有，你刚刚跟我讲解释，我很尊重你们的意见
啊。我觉得就债主，就是别人欠我债，债主是这意思。
我不欠人家，
就我不欠人家，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挺快乐。好，不欠了。
这个哈，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不要讲信仰，中国人的一个哲学观。
嗯，
心安理得。
对，
人欠我，我睡得着；我欠人，我睡不着。这是我们都理解的。中国人的哲学观啊，但是快不快乐，心安理得，就是我这不是我的事，那是你要去费心，你要还我的啊，所以我就不用老。但是如果我被人家欠，会不会记得？
就是记得才人家才欠你，
对，
真的忘了就不欠你。
如果我是不记得，表示说我没有被欠。那如果我还记得，那么我相信这个债哈，对方背着一个负债的心，我们背着一个什么人家欠我的心的时候，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父神哈很体贴我们，很爱我们，他说你不要当债主，那你就没有欠我，他用这个方法来 push 我们，说一方面让我们懂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哪一个在先？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人的债，哪一个在先？我免了人的债在先，所以我可以说父啊，我已经饶恕了，所以你饶恕我。我们有没有很多机会需要求神的饶恕？一定有，一定有。即使你不知道，都可以向大卫说。神啊，你鉴察我，我不愿意让我跟你之间有任何的隔阂。好，我觉得这种心表示说，我们比如说像夫妻在一起，哎，今天他怎么脸色不对，不讲话了？好，嗨，阿美，好 ，It's OK。好，如果夫妻开始有人生闷气，其中有一个一定要努力的，不要逼着对方讲哈。有时候姊妹会逼着弟兄讲哈，不要逼。但是呢，不能因为这样就开始就慢慢距离就有点生疏了，好，所以一定要去靠拉近这个嫌隙，好，圣经讲这个嫌隙，弟兄姐妹的关系也是一样，所以呢，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当然你信耶稣得救，这是没有条件的，可是你一踏进神的国度，里面就有天国国民的规章，宪法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就是天国的规矩，天国的德性，天国的样式。那其实神要是我们的样式了，我们的性情了、 好，他不是那个。我有一次讲一句话，我说神不是皇帝，不是说斩就斩，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这句话是在中国有一个姊妹，她说你释放了我的心，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那句话释放她的心，因为说我们会把神想错了，好像他就是那个皇帝，好斩，好那该当何罪？神不是这样的，他是爱我们的天父。甚至用他的独生子，像雅各献以撒这样子的一个演练，让我们看到独生子愿意为我们赎罪。我在这里讲一个观念，最近我很深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都有一个形象，其实圣经很多形象都可以想出来的，他在那里怎么祷告的情况，有没有人记得他祷告那个时候的那个，有没有记得他怎么样？汗像血一样，甚至很痛苦很痛苦。他都已经知道，他都跟门徒讲好了，我要去上十字架，我要被卖，我要被杀，我还要复活。难道他那时候跟他的门徒一样吗？门徒说，哎，你怎么可以，彼得了哈，彼得是最有那个的哈，最有意见的。他说：“你怎么可以？你不可以啊！因为他们要把他拱成王的，他们其他们的老师是个王啊。他们这十二个人觉得，哎呀，我们很有这个荣耀，很有荣幸哈、啊，围在耶稣旁边。然后他每一次行一个神迹，我们都与有荣焉哈、啊。结果到时候耶稣说他要受死，他变成被人家要处死，特别是那个十字架。耶稣在那个时候的痛苦是什么痛苦？你知道吗？是。”几乎可以经历到第一个神对于罪的怎么样一个审判，公义的审判。当神对罪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跟神绝对是隔绝的，他知道他要经历这个。我们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的公价，乃是死，或者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哈。还有那个罗马书第七章，我那天才在讲，保罗说我这取死的身体，我们都讲的怎么喜欢讲这句话呢，我很奇怪哈，第七章那么长，后面保罗说感谢神，我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胜过了，可是我们最会讲是那句话，好苦啊，行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知道那句话你讲出来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这取死的身体，那是面对什么？面对地狱耶，面对神完全的公义跟审判。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可爱哈，天堂很好，地狱很可怕，就有那个有那个什么，有那个拉萨路那个乞丐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哈、啊、我不想当像拉萨路这种乞丐。啊，我有得吃有得喝，但是我想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哈、啊。就我们在那想天堂地狱哈、啊，然后那边的话就跟上面就没有办法有个深渊哈、啊。我们都很有这种故事观念，可是这是一个事实。从耶稣的那个祷告的痛苦，他需要邀着他的三个学生说：“你跟我一起同心。”他们不理解，可是耶稣那时候很需要。痛苦到一个地步，都还要天使下来。那一刻他要面对的是，父啊，你为什么离开我？那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也是保罗在讲的，谁可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不自由，我被辖制了。然后马上说，因为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复活，让我自由了。好，我不是在强调这个什么教义哈、啊，有人就说、啊、这个是得救前和得救后，我不再强调这个，但是我要强调的是，神的儿女有这种荣幸。我们谈到约瑟的时候，约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好像跟耶稣的一个影子一样，哈、啊，他最后讲那句话也跟耶稣讲的一样。怎么样？神的美意，好，你们的意思是坏的，是恶的，但是他们也受了恶果啊，是吧？好， 然后呢，神的美意本是出于神的。所以耶稣说，按照你的意思，那个杯啊，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挪去，什么杯？你要知道圣经，圣经讲的杯是什么杯？
审判，愤怒的杯。
对，愤怒的杯，有福杯，还有神愤怒的杯。福杯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装满福神的恩典跟福气的哈，那个要面对神愤怒的杯的时候，从此以后就不再有机会了。啊，我最近特别体会到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个耶稣的祷告为什么那么痛苦，啊，但是在那么痛苦的这个之余呢，他还要去扶持彼得，我为你祷告 whatever 那，啊，就是神的心，啊，所以全然的公义跟全然的慈爱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成全了，所以他说成了。那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种福分，才有这样的福分，我们可以神说我带你走，跟我走到我们永远的好的无比的啊这个结局去。好，那现在我请你看的是罗马书第八章。好啊，28节我们都很熟哈，啊，我还是慢慢会再参与到这个问题里面来哈。28章28跟29节哈，请念大声一点。
我们小时候大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到30是不是28、29、30吗？还是只有到29？到3 ，OK， 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好。凡事互相效力，然后叫爱神的人得到好益处。好，这个凡事一定包括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人生里面的苦。我们的难，我们的无力，我们的软弱，所有的事情要互相效力。有一种在磨那个珠子哈，圆，把珠子磨圆的一个方法哈。啊，我据说了哈，因为我没有经验哈。它有一个方法是怎么样，把一些粗糙的表面的这个要做成珠子的哈，放在一个急速运转的一个机器里面，让那个速度把它磨得光光亮亮的，啊，这是我看资料看到的，有一种方法，就是有没有那个转轮的在做陶器的这个主人有没有？他转轮的时候，就是在转他的，把他的那个棱角啦，那些粗糙的把它磨掉，这个是我们必经之路。那时候就怎么样，哎呀这个不要了，舍己嘛，就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所有的苦难，所有的不管是我们自己招来的，还是说神容许的环境的，或者是为义的缘故，都是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益处。只要我们记得是神做主的，神容许的。所以摩西说，很敢说，你使我们遭难的日子让我们得到喜乐。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的这个喜乐，在我痛苦的时候可以有吗？一个我们经历过的人，可能你会有一个地步说我受不了了，会有到这个地步。前面目前就有一个姊妹哈，我们在关心的一个姊妹，她的癌又复发，好，然后就等于说常常上上下有盼望没盼望，就是那个很痛苦的啊，因为她痛苦的不是只有恐惧生命，还有她的一些她放不下的哈，她年纪也不是很大。那雅琴就在问说，像这样的话，她的那种痛苦跟喜乐是怎么连结的？这个是我们要，这个我们思考也没有用了，除非我们经历过，我们自己经历过。好，那我要说， 如果是神容许的，神在当中的话，很奇妙，凡事多么不好的事，多么难的事，多么糟糕的事情，就等于是益处，
嗯，
等于是益处。OK， 哈哈，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结果。我有不是等到我事情哈、啊，等到我事情结束了，然后我才说哦，我原来我得到这个益处，那个叫做领悟了，那个叫做原来如此的知识里面的领悟啊，终于看到了。老人家就有这种情况，往回顾一下，哦，你看啊，早知如此会有这种想法哈、啊，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等到我们后面然后我们才看到了。好，我不是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如果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终于感谢神了，那也还不错。好，问题是我们如果跟神同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情景，就等于说讲抵，不能讲抵消，等于说包含了担负了我们所有的痛苦，我们的困难，我们的糟糕，我们的灾祸。这很奇妙，因为他是神，他那时候他是人子没有错，可是那是神的计划，这个很奇妙。好，所以53篇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受鞭伤，我们得到
医治，
然后他为我们受刑罚，我们得到平安。已经做了，他已经做了。那到底我现在在痛苦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体会到呢？我跟你讲我的经验好了。第一个，我相信神的话，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如果一般没有神的话，不确定。一般没有神的话很可怕，一般没有神的话非常沮丧，所以就很多人有忧郁症，对不对？哈，我不是说忧郁症都是这样，不是哈，我这样就说很多人就会落到一个极度的绝望的那个沮丧里面啊。但是因为我有圣灵，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所以雅各说即使我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关心的常是结果了，其实神关心的不是结果，结果在他手中呢、啊。好、哦，所望之事的实体在那，这是信心啊，对不对？那我们关心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啊？会怎么样啊？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个把握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会有这样的经历。好、哦，所以如果像雅琴这样问我说，到底我们在经历困难苦难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经历喜乐？那我要跟你说，可以 ，Amen。因为只要圣灵在那里就可以，所以我们就要靠着主刚强。你看你有没有抓住你的主在这里了？好、哦，不是靠自己，哦，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哦，惨叫的，哦，处使尽的都要。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有一位神，他已经曾经为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担负了，都算在我身上了。不是代表你没有苦，你没有难，你没有病，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在你的心灵里面，平安，平安是你已经有基督就有平安。耶稣讲过了，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平安不能帮你夺去的。但是这个喜乐呢，是我信心的一个圣灵结出来的果子。这样这么福气，这么恩典，这么你可以先一起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喜乐，不是说我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啊，我希望啊右边左边，结果我相信一定是右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不管右边左边，神是奇妙的神，他可以让他成为你的益处。所以我们的益处的心胸要展开，而且要放远看到神的益处是什么。29节提到要把我们磨造成谁的形象？他儿子的形象。你说像耶稣 有好吗？香酥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想以后待在神的家，你不像他儿子，要像谁呢？你带着一个像谁的哈走进来，他说：“哎，你不是这里的。”所以神用尽办法容许这些，他不是把我们砍掉，他是帮我们修剪，帮我们修造，帮我们再一次的容许这个火把我们的杂质烧掉，烧到我们很坚固。所以我要再说一次，是的，
嗯，
我们会有，而且后面那个提到荣耀，刚才念的哈，荣耀，他儿子有的荣耀，我们也有那个荣耀。如果我们不懂什么叫天堂跟地狱的话，我神的荣耀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刚刚开始面对神的荣耀，他吓得不得了，不敢见，连摩西那个发光的脸他都不敢见，他挡起来挡起来，为什么不敢见？不敢见光啊，因为他们有一个意识，我在这个神的面前，至圣的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把我都吓死了。连约翰看到耶稣的形象起初的时候他都吓到了，审判官的那一副又是公义的审判哈，审判官，你看约那个啊启示录第一章，连约翰主所爱的门徒都把他吓到倒在地上，你可以想象。所以我今天不是要我们害怕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敬畏他，然后我们享受他的这种无比的爱，长阔高深的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被神拯救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可怕这个结局呢，是多么的让我们捏一把汗，多么的让我们觉得我怎么可能可以从那里被救出来，就只有耶稣的工作。好，我重点不是在讲这个啊十字架啦，我讲什么，我的重点是在说啊，我们到一个地步呢，凡是互相效力呢，就会磨造成跟主同行到一个地步，就磨成他的形象的时候呢，到后来你就会有这种至极的爱，这个就是父的完全，啊，这就是父的完全。好，那啊，现在你在罗马书对不对？啊，在罗马书，这三节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好，我问一个问题，从这三节里面，你们如果在看罗马书第八章的话。有没有人他说神就拣选，有没有这个字眼，英文有，那中文有拣选对不对？
嗯，
好，有没有说有人神不拣选的？神会不会挑人？神爱世人，哦，神的爱太那个世人，还包括世界，他造的世界，哦，那原来那个对，所以不要有一个观念，有的人神拣选，有人不拣选。神撒种的时候专挑好土吗？旁边都撒，他不怕浪费他的那个，哦，真的就是真的就撒，他不在我们的收获，他不是要验我们的收，他是要我们那个能够结出他的果子，那个生命
他是公义的。
嗯哼呀，这两个是一起的啊，所以神爱每一个人，你跟我谁他都拣选，
这就是他的公义。
对，
他没有说过。
好，这句话呢是千真万确，但是可能我们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说这个是公义呢？如果你在旧约里面每一次谈到公，特别是以赛亚书特别明显，谈到拯救的前面一定谈到公义。好，如果他说哎呀，闭一只眼睁一只眼，70%就好了，好，就没有我们这种救恩了，就不需要了。但是不是，欸，神是全然的。好，救恩拯救的概念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你去看那个都是在谈到公义，公义的神啊，有没有万军的耶和华啊，那是很让我们敬畏的。但是来到恩典，耶稣把恩典带来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那个非常甘甜、非常有安全感、归属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但是不要忘记，它是一体的， 杨弟兄的意思是说，或许这个不是荣耀，没有你不了解也没关系哈，但是我可以证明说，在旧约犹太人对于神的概念，就是他是全然公义的神，也因为他是全然公义，我才信得过他，不然的话里面会有偏待，啊，会有一些让我们质疑的地方。为什么你就不选以扫就选雅各呢？啊，但是他有他全然的让我们信得过的地方。好，那你既然在这个罗马书，我们就用罗马书哈，我可能就把它分两段了哈。好啊，你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要从十七节念到二十一节啊。罗马书十二章从十七节开始念到二十一节啊，这样好不好？我们一起念，整齐的念，然后大声一点，然后从十七，好来。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成了心，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为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做善事，反要以善胜恶。
这么这些道理告诉我们该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的时候，就是一个目的。我们看到哈，他目的是你要得胜啊，你要胜过恶。那唯一胜过恶的方法，就是用善。来治恶，来胜过恶，好，这个是天国里面的原则，也是耶稣所为我们呈现做的榜样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个爱，我今天先把这个爱的观念讲清楚了。第一步饶恕，第二个明白神的心意是好的，你们是不好的，好，然后神的心意是好的。第三个就是在这里，唯有善可以胜恶，不然的话约瑟怎么过他的前面那段时间。谈到约瑟，你可以回去看一下37章的这个创世纪哈。啊，我们下一次下个礼拜呢，我先讲一下哈，下个礼拜呢我们有杨弟兄的分享哈，那他主要是要以保罗的这个生命的为主，然后来也讲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哈。刚才我们看的话说是保罗的书信哈，保罗曾经是一个非常敌对基督跟基督徒的人，他嫉恶如仇，他把耶稣跟基督徒当作是什么恶，以恶为善，以善为恶。这个人很多像知道吗？有他自己形容说，没有按着真知识，哈，爱不是按着，或者是什么热忱还是爱不按着真知识哈，好。那么保罗本来是一个极度的憎恶到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去杀害，就把他除掉，把他们当作是就是该死的，哈。为什么保罗改变了？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不要以为他很容易讲出这样的话，不要以为我们像我们很会作文很会演说一样啊。他亲自经历过，还是一样回到雅各的最后一点，跟主面对面。面对主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他是主。你看犹太人有这种知道，主一定会让他们很啊，主啊你是谁？那个敬畏，那个哈，他马上瞎了眼。好，之后，因为他第一个也是跟主面对面，他还不认识耶稣。之后呢，有基督的有耶稣的这些门徒，他已经预备好来带领他，还要经过的十几年的造就。这个当中，他有一个经验，上到三重天。啊，所以他可以写出那么透彻 的一些他的生命的经历，而且他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种表现，这个就是我们会经历的，似乎要死但却是活着。所以我们说苦难有没有喜乐？似乎很痛苦可是有喜乐，很奇妙的，这个很奇妙的。你吃苦瓜就是一个经验啊，好苦哦，可是怎么样，好好吃哦，这是最简单的，是吧？好，第一个你相信这个苦会帮助我，要可以帮我排毒，对不对？对我的肝脏，对我的哪里好。第二个呢，我们从小习惯，你叫美国人吃苦瓜看看。我们要练习的，要练习。所以保罗讲的这些话，他最后说你要以善胜恶，你要做一个得胜者吗？你不是被四周围的环境，被人的那些去冒犯什么，把你就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们的问题而使得你呢变成怎么讲呢，让你亏损了，让你就迷茫了，让你就失去了方向了，是因为别人。好，所以好不好，我们转过来一条正路，我们以善胜恶，这是神的真理啊。但是做不做得到很难，但是不要再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不要再讲这句话了。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
得胜，
我一定得胜，且得胜有余，可以的，因为我们的主的关系，神那么一个白白的福分跟恩典要给我们。不要唱哀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哀叹呢跟神倾诉，没有关系，神不在意，你不讲他都知道，你宁可跟他倾诉，但是呢总是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凯旋的得胜的一个确据在那里，在我们的信心，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哈哈 yes。
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是哪个在苦难当中谢恩，知道苦难，这个一定有你的意思，让我们得到你的喜乐。还有一个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们呢，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就要见他的真体。
嗯哼，好的，真理，刚才杨弟兄提出来的哈。你以后大声一点。你念得很温和，讲得很好。我们常常会背的，我们的可以挂在墙上的，可以放在祷告中的，常常喜乐，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的，对不对？
嗯，
好，凡事谢恩，不住祷告，
这个是他给那个帖撒罗尼迦书，帖撒罗尼迦教会建立了两个星期以后，就初期的。
他们那时候都面对很多逼迫，基本上那时候都面对很多逼迫。是
师母，我上次问了你这个问题，很奇妙，就是。就在前天就看到一个见证，一个医生，他就经历了这个，他就现在实在是8月18号他已经过世了，他是一个也是从中国来美国做妇产科的医生，很成功哈，他就写了一个见证，在他过世之前2年写的，他就经历这个神的，他在这个苦难中经历的喜乐，他实际上他发现那个癌症就是肺癌的时候已经是
晚期
、他当时觉得胸上有很那种压力的那种很胀痛，然后一查就发现里面有积水，然后当天抽出积水就是4升、好，如果按他当时的状况反推的话，应该是5年前 他就有这个癌症了。那他受洗归主是在四年前，他这个感他然后这个见证写的时候，他就说，那他不知道，五年前他是不知道他有癌症的，但神知道，神就很奇妙的在他得了癌症，实际上癌已经在里面了，也知道他的命运了哈。那神却在四年前让他归主，他的喜乐就来源于神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让他认识神，而且在他最后的这两年以内，不仅是医生的那个就是预后哈，说的他只能活两年，其实远远超过那个时间，又多活了可能一年的时间。但在这段时间内，他每天都有神的恩典，他觉得神就是给他这么一个机会，否则的话他转的全世界，他也就这五年过去，他就走向地狱，而反而在这最后的两年中，他充满了喜乐和感恩，身体是非常痛的。可能
神自己回答，
对，
他正在帮助一个这样的姊妹。你看，我们凡事都跟神求啊，凡事跟神，我们愿意服侍，我们愿意了解，我们不是都可以了解，但是我们就跟神求，就是这样，跟神同行就是这样。好，所以呢，我往反过来问几个问题：如果这个姊妹吃了药好起来了，然后医生呢给她一个特别的那个好起来了，什么都是很好的优越的条件好起来了。好，那他那个喜乐的浓度会不会像这样子？当他信主一定有喜乐了啊、那他那个喜乐到了极致，你知道吗？在患难中喜乐，保罗在监狱里面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真理。我们有恩典，恩典是甘甜的，我们会有喜乐，我们可以跟神保持一个很畅通的。不管怎么样可以跟他讲话。那什么叫做跟神同行？你要提出你的行动，用信心，刚以前我说信靠顺服，信靠顺服，信靠，这样走下去的，这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好，好，不喜乐，我感觉心里面不是喜乐的状况。好，神的话说我可以有喜乐耶。好，我常说，如果你已经丢了1000块钱，然后一天二晚都在想说，我丢一块钱，那你丢了什么？1000块钱还丢了什么？丢了你的心情，值得吗？只要那个可以再来的，只要那个会过去的，都不值得我们
忘记背后，
都不值得我们用那么大的生命，用生命来。现在人就用生命在赚世界，对不对？哈，好。这是神应许的，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你我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可以常常喜乐，我们可以凡事谢恩，不管什么事情，即使含着眼泪说，主啊，我先感谢你好了，这样也没关系，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就不管，我就先感谢你好，即使我没有办法，真的是从我的那个我的承受度还不到那里，那我就按着你的话做嘛，
对，
遵行他的话嘛，有没有？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我的话藏在里面，你遵爱我就遵行神的话，好让你的祷告可以得到父的应允。当然他原文是这个意思，但不是这样，而且他还加一句，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会漏掉哦。
我也这个经历，就是说很难的时候，哎呀，我说主啊，这个要我喜乐我怎么喜乐啊？他突然一出力听一句话，靠主喜乐，爱鸟马上喜乐就来，真的好奇妙的
呀！你什么都丢了，领这个福分好吗？你可以有喜乐，
靠主喜乐，
你可以谢恩，谢恩就甘甜的啦。啊、哦，这个没有人可以帮你，很多哎呀，没关系，你会甘甜的。我觉得你可以甘甜的，可是里面很苦啊！一定要你自己跟神配合，你跟神同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福气，马上领受。然后呢，如果都还不行，至少。跟神说，不住的祷告，好。